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5月12号，芬兰总理马林和总统尼尼斯托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支持该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北约盟国、俄罗斯和乌克兰都作出回应。五个大楼发言人柯比星期四赞扬芬兰加入北约的举动，并表示普京入侵乌克兰的行动无意中加强了西方军事联盟。芬兰政府高层的声明说，加入北约将会加强国家安全，芬兰亦将强化整个防务联盟。芬兰必须立即申请加入北约，并希望迅速采取申请加入的国家程序。芬兰外交部长哈维斯托拉拜斯在欧洲议会外委会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改变了芬兰的安全局势，但目前没有直接威胁。芬兰加入北约将加强波罗的海地区和北欧的安全。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表示，降低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是他的首要经济任务。美国通货膨胀率在3月份创下了40年来的年度新高，达到 8.5%。 4月份的通货膨胀率略微下降至 8.3%， 但按月计算，4月价格实际上增长了 0.3%。拜登在声明中说，虽然看到4月份的年度通胀率有所缓和令人兴奋，但事实仍然是通货膨胀率高到令人无法接受。通货膨胀对全国各地的家庭来说是一个挑战，降低通货膨胀是我们的首要经济任务。拜登指出，美联储在打击国内通货膨胀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他相信美联储将履行他的职责，降低创纪录的高通胀。他说，在美联储之外，我的计划重点是降低家庭面临的成本和降低联邦赤字。拜登之后将价格上升的原因归咎于疫情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而不是政府开支。国际能源署评估认为，欧盟准备实施的能源禁令将会打击俄罗斯的能源产业，导致该国原油产量倒退18年。根据国际能源署星期四发布的报告，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俄国能源商因为受到制裁，被迫减少了供应力度。上个月，俄国的供应损失达到每日90万桶。在欧盟禁令的压力下，从7月份起，损失可能会增加到每日300万桶，这个将会导致俄国原油产量下降到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该国的产能可能会下降到每日960万桶。到目前为止，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洲已经禁止入口俄国原油，日本政府表示将会原则上效仿这一禁令。在欧盟国家发起禁运令之后，全球范围将有大约一半的经济体与俄罗斯原油脱钩。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家庭债务和信贷报告显示，在通货膨胀和利率上升的同时，美国家庭债务在2022年第一季度有所增加，达到 15.84 万亿美元。该数字比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前的2019年底增加了 1.7 万亿美元。报告称，2022年第一季度消费者信贷报告中显示的房东未付抵押贷款余额，在3月底的 11.18 万亿美元增加了 2,500 亿美元，非住房贷款余额增长了170亿美元。根据家庭债务和信贷报告，2022年第一季度汽车贷款余额增加了110亿美元，总额是 1.47 万亿美元。学生债务余额增加了140亿美元，总额为 1.59 万亿美元。星期四，北韩在首次宣布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并进行全国封锁的当日，向日本海发射了3枚短程弹道导弹，受到国际社会谴责。韩国军方表示，这些导弹飞行了大约360公里，达到了90公里的高度和5马克的最大速度。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说，东京已经通过其驻北京大使馆对北韩提出抗议，这个是今年以来北韩第16次展示武力。但是几个钟头前，北韩报告了国内首次疫情爆发，宣布进入最高紧急状态，下令封锁全国所有市县的2500万人口。 拜登政府星期三取消了墨西哥湾和阿拉斯加州海岸的三项大的海上石油和天然气租赁销售，阻止了在100几万英亩土地上钻探石油和天然气的机会，此举或致美国油价进一步飙升。美国内政部在给新闻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由于缺乏对该地区租赁的行业兴趣，该部门将不会推进已定的阿拉斯加库克湾第258号石油和天然气租赁销售。在拜登政府最新宣布取消石油和天然气租赁销售之际，美国的平均油价接连创下新高。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全国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在星期二达到 4.374 美元，创下新纪录，星期三达到 4.404 美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中共移民管理局星期四发表声明，以防疫为由，将严格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的出国。根据自由亚洲等媒体报道，中共边防人员近日加强盘查出入境国人，盘问在海外生活详情，甚至动辄剪护照。中国留学中介业者透露，当局已经停发中小学生的出国护照，而社交平台赴美讨论传出的聊天群截图显示，一名妈妈持美国绿卡，陪住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孩子从广州出发，结果妈妈的绿卡亦被海关强行剪了，不被出关。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除了严控人员出国，中央还在严控海外投资。近日网上疯传的一份中共官方红头文件称，自5月1日开始全面停办涉外投资的公证处业务。外媒经过核实，中共对投资移民的规定确实已经收紧，意味着获得公证和完成移民程序更加困难。著名华裔神探刑事鉴别学专家李昌玉博士在最近发布的一段 YouTube 影片中，支持和背书沙加缅度警察长安玛丽舒伯特竞选加州总检察长。李昌玉博士表示，舒伯特有着30几年检察官的经验，运用了很多新的科学方法，譬如 DNA 这些创新的方法破案。他的团队找到多年逍遥法外的杀人犯金州杀手。加州反毒联盟湾区总监李少敏说，希望大家能够投舒伯特一票，主要是因为他此言要将任何违法者，尤其暴力犯罪者绳之以法。他将不会容忍旧金山市长、市议员开放毒品注射站，但现任总检察长邦塔却不闻不问，与舒伯特对待犯罪的观点相反。由加州州长纽森任命的现任检察总长邦塔就主张将犯罪去罪化，并提前释放被定罪的罪犯。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卿布林肯确诊感染 COVID-19 后，星期四结束为期一个礼拜的隔离，他将在这个礼拜周末前往欧洲访问。布林肯在14号将前往德国首都柏林参加北约外交部长会议，讨论如何支持乌克兰。布林肯15号将前往法国首都巴黎继续行程，他将参加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的一场会议。这个委员会是西方强权面对中国快速崛起而成立的倡议，目的是为了设定相关事务标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连跌不止，12号离岸人民币跌破 6.8 大关，创2020年9月以来新低，走低超200点，较前一日交易下跌超过350个基点。再按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跌破 6.75 关口，创2020年10月以来新低，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一次跌破 6.8 关口要追溯到2020年9月30号。今年以来，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贬值 6.8%， 4月以来累计贬值超4000点。中信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程强称，美国在3月和5月分别加息25个基点和50个基点，并有可能在6月和7月再各加息50个基点，人民币汇率短期仍有一定的贬值压力。第28届欧盟日本峰会星期四在东京举行，代表欧盟的是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本代表是首相岸田文雄。 俄乌战争持续之际，欧盟领导人表示，欧盟希望在同样局势紧张的亚洲发挥更大作用。米歇尔和冯德莱恩都对中俄密切关系发出警告，并谴责改变世界任何区域现状的单边行动。在西方谴责莫斯科入侵之际，中共保持沉默。米歇尔和冯德莱恩都欢迎日本参与针对俄罗斯采取的措施，包括制裁。日本已经同欧盟和七国集团一起对俄罗斯实施了贸易制裁，这个使得莫斯科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的能力受到限制。美国参议院礼拜四投票表决，确认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获得第二个任期。总统拜登的这项提名获得两党支持，参议院以80-19的投票结果批准了鲍威尔的连任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宾夕法尼亚州的帕特图米没有投票，投反对票的大多数是共和党人，但新泽西州的罗伯特、梅伦德斯和马萨诸塞州的伊丽莎白沃伦等一些民主党参议员亦投了反对票。梅伦德斯说，鲍威尔在促进美国央行领导层的多样性方面做得不够，而沃伦说他在银行监管方面做得不够。拜登还提名前奥巴马政府官员迈克尔巴尔担任美联储负责金融监管的副主席，但参议院尚未为他举行确认听证会。美东时间礼拜四上午10:30，隶属美国国会的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就中共活摘器官举行视讯听证会，由国会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主办。该人权委员会日前发布新闻稿话，上个月美国移植杂志发表了对1980年至2015年间在中国学术期刊上发表的2838篇中文文章的大规模分析。这些证据表明中共违反国际公认的死亡捐献者规则，即是公体被宣布为脑死亡之前摘取了包括心脏和肺在内的器官。新闻稿说，现有信息表明法轮功修炼者是活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现在又指控称被监禁的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亦是受害者。2021年6月12名联合国特别任务负责人表示，他们对那些被关押在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维吾尔人、藏人、穆斯林和基督徒等少数群体的器官摘取的报道极度震惊，并呼吁中国允许国际人权机构进行独立监督。受近期市场波动影响，比特币价格礼拜四暴跌至26,000美元以下，触及16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之后，比特币的市值在上午盘有所提升，原因之一是美股的抛售情绪有所缓解。行业指出，在短短一日的时间里面，加密货币市值蒸发了2,000亿美元，这个是由于担心价格飙升和经济前景恶化，股市和加密货币的行情同时受到冲击。比特币的下行趋势亦对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富造成巨大的打击。在礼拜二晚间，币富公布第一季度营收年减27%的消息，引发股价暴跌，礼拜三的跌幅达到26.4%。该机构的股价今年已经下跌超过75%，并从去年11月的历史高位暴跌近85%。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